那个这个纯洁这个洁净呢，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下，也很多不同的场合下去用这个字。
这个洁净或者纯洁在不同的场合下都用这个字。
而且那个意思也有点不一样。
但是意思都有点不一样。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讲到是很纯净的那个果汁。
有时我们可以讲到很纯净的果汁。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果汁是没有放糖，没有放糖浆，也没有放一些什么添加剂的。
即系话呢个果汁系冇加糖，冇加其他，冇加添加剂。
所以瓶子里的这个果汁是很就是没有其他东西。
就呢个果汁里边冇其他嘢。
有时候我们用这个纯洁、这个纯净呢，也是用在金的这方面的纯金。
有阵时我哋纯净呢方面系用喺金个方面。
或者我有时候我们说是24K 的金。
或者我哋讲24K 嘅金。
意思说，这个金里面的杂质都已经除去。
即是说这个金里面的杂质已经除去。
可是常常我们很少就是说是100%的这个纯金，我们只是说 99.99 的纯金。
我们不会说100%，我们常常都是说99.99。
然后我们也会说是很纯净的那个动机。
或者我们说到很纯净的动机。
意思说在这件事上呢，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即是讲话呢件事上高系冇啲咩嘢系藏住，
是都全面的敞开的，
系全部嘅敞开。
那么在16世纪的这个英国呢？
喺16世纪嘅英国，
有一群人，他们被称为是清教徒。
有一群人被称为系清教徒。
清教徒就是他们希望让中国的不是中国英国的那个教会的里面的天主教的影响都要去掉。
我哋希望喺英國天主教教會當中嘅影響會係除去，
特別是在敬拜的時候，或者是在他們的教義上。
特別喺敬拜或者教義方面。
可是呢，他們並不是很成功。
但佢哋唔係好成功。
所以呢，他們就離開了教會。
所以佢哋離開咗教會。
他們穿洋過海的來到新英蘭，美國的這個北美的新英蘭。
所以佢哋穿洋過海嘅嚟到美國呢個新地方。
就是趁著五葉花，然後來到那個地方就組織一個新的那個團體。
就佢哋坐住五葉花嚟到美國，組織一個新嘅團體。
那我們今天的這段經文也提到我們這個純淨純潔的生活。
今日嘅經文亦都提到係純潔。纯净的生活。
那这个诗人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诗人所提的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就是少年人用乜嘢洁净佢哋嘅行为呢？
那并不是这句话，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年纪比较长的不是少年人，我们就没有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
呢句说话并唔系话我哋年纪大，我哋唔系少年人就冇咩益处。
意思上就是这个诗人他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系呢个诗人问佢问题嘅时候，系佢年轻嘅时候。
所以他的目的乃是要让他做一生受益。从这个如果少年人已经洁净了、纯净了，那到一生就会有益处。
系希望话呢个少年人喺少年嘅时候纯洁、纯净咗之后，佢一生系受到益处。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诗篇的第二段的时候，
当我哋今日系思考诗篇的呢段嘅第二段嘅时候，
那如果我在讨论第一段的时候，大家没有在的时候，我就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诗篇119篇看作好像是一个大厅一样。
如果你第一次没听到第一段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将诗篇119篇作为一个大厅。
在这个大厅里面，我们摆设宴席，然后里面摆着22张桌子。
我们在一个大厅里面摆筵席里面有22台。
这22张桌子就代表诗篇119篇里面的22段。
呢22个台咧，就系代表诗篇里边119篇嘅22段。
因为每一段的第一句话都是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的。
因为每一段话嘅都系用第一个字母，都系用希伯来文嘅第一个字母嚟做噶。
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二段第9到16节呢，在原文希伯来文里，每一句话第一句话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 bet 来开始的。
所以是每一段话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用个 bet 来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那时候有时候会那边写一个 bet 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它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 bet 这个字。
所以我们这些要理解诗篇119篇的人呢，我们今天就来到这第二张桌子，这第二张台。
嗱，所以我哋今日要睇诗篇一百十九篇嘅时候，我今日系去睇二号台。
我们来听听这一张桌子的人呢，他们在享用这餐桌子的时候，他们的交谈是谈些什么？
咁我哋睇下二号台呢台嘅客人，究竟佢哋倾紧啲乜嘢？
我们想明白他们对神的认识怎样的做个肯定。
我哋想知道佢哋对神嘅认识有点样嘅肯定。
我们要看他们怎么样的表达出他们心里的挣扎，他们心里的需要。
我哋想睇下佢哋点样睇到佢哋心里边嘅挣扎同埋需要。
到最后，我们看他们怎样在他们的生活中高举神。
睇下佢哋点样喺佢哋生活当中系高举神。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方面就是寻求不偏离。
所以我哋睇佢今日嘅第一方面系寻求不偏离。
所以当这个问题被提在第二章台被提起来的时候，
当佢第一章就提到嘅时候，
少年人怎样的？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
少年人是用什么去洁净他们的行为？
然后接下来一口气呢，就是回答了，就是说是要遵行你的话。
下一句话就立刻回答是遵行你的话。
当然我们都很就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纯净的生活。
当然我们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是希望他们过纯净的生活。
那过一个纯净的生活，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
过一个纯净的生活是要过神主的生活。
当然这个大厅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承认，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
在当年的大厅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说他会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
可是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理解，
但同时也有个理解，
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过纯净的生活呢，必定会面对很大的挣扎。
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过我们纯净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很大的挣扎，
会面对许多挑战的情况，
会面对一个很多挑战的情况。
因为这个世界呢，本来是这个堕落的世界，都是违背神的话语的来运行的。
因为这个堕落的世界是违背神话语的世界。
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这个人呢，这个桌上的这个人，他表达他的心态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沮丧的感觉。
当这个在座的客人去表达他心态的时候，有一个很沮丧的感觉。
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
他说我一心寻求你，
可是呢我却偏偏常常偏离你的话语，
但我时时都偏离你的话语，
所以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求你不要偏离我你的命令。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是不是曾经对神有这样的祷告过？
你有没有曾经同神有这样的祷告？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种沮丧，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沮丧，
可能你根本就没有一心的寻求过神，
可能你就从来没有一心去寻求神。
所以对你来说，偏离神的命令并不是多大的一件事。
所以在你对你来说，偏离了神的命令是一件很大的事。
所以在这一心寻求神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一心寻求神的过程当中，
这个人呢，他知道他觉悟到他自己常常偏离神的命令，
所以感觉到佢呢个人系时时感觉到佢系偏离咗神嘅命令，
所以他非常的沮丧，
所以佢非常嘅沮丧。
因为当他一心的寻求神的时候，
当佢一心寻求神嘅时候，
他一方面寻求，一方面就偏离，
一方面寻求，一方面偏离。
所以你可以似乎可以听到他那边在破口而出说：“我怎么了？”这个人。
甚至你可以感觉到在当时有讲究竟是怎样的人。
所以在现代人的话来说，可能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在面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是现在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一方面他一心的寻求神，
一方面他一心的寻求神，
一方面他一直偏离神，
一方面他又偏离了神。
所以这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那边的感觉。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咁话。
他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在交战。
但我觉得在肢体中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而且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而且正反我将他掳去，叫我服从他肢体中犯罪的律。
所以按照保罗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我们所要做的善。
所以保罗就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我们要做的善呢？
我们偏偏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恶，
但我时时都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
听起来这是不是 很熟悉？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你 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常常处在这种情况当中？
我觉得时时都系处喺啲咁嘅境况当中。
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一个情况来讲。
一个最简单嘅情况嚟讲。
你的头脑在告诉你，那块蛋糕你是不可以吃的。
你个脑同你讲，呢个蛋糕系唔可以食噶。
因为你必须要减重十磅。
因为你要减肥十磅。
可是你的手好像是不听使唤，
但是你的手就不听讲啦，
偏偏去拿那块蛋糕来吃，
偏偏去攞件蛋糕，
然后放在嘴里，
然后摆入个嘴里边。
可能在另外的情况当中，
或者另外的情况当中，
你可能在上网的时候，你去点赞，去点点击那些点击那些你不应该点击的去看的东西。
或者上网的时候去点击一些你不应该点击的嘢。
或者是你脱口而出讲述一些你不应该讲的话，
或者你突然间讲一些你不应该讲的说话，
然后你就立刻就后悔了。
但你立刻后悔了，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使得保罗说，这是罪逮着这个机会，借助这个神的律法逮住这个机会。
因为借助神的律法逮着这个机会，
因为神命令你不可做的事，你偏偏就去做了。
因为神叫你不要做的，你偏去做。
所以呢，让你和我呢偏离了神的命令。
所以你同我都偏离了神的命令。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那个蛋糕不可以吃。
如果没人同你讲这个蛋糕不吃得，
你可能就心安理得的吃下去那块蛋糕。
你就会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去吃了这件蛋糕。
可是现在告诉你了，不可以吃了。
第一，有人同你讲话不可以吃。
那你就那个罪呢，就在你耳中在对你说话。
那个罪好像在耳中同你讲说话。
那块蛋糕。多好吃啊！不是常常有机会吃到的。
蛋糕系几咁好味啊！唔系时时都可以食到。
至于那十磅嘛，你很容易一个礼拜就可以减轻。
十磅啫嘛，好容易一个礼拜就可以减到。
可是你吃下去之后，你就感觉到很内疚。
但系你食咗之后，你觉得好内疚。
所以就是在这种颓丧的情况之下，这个无助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就向神呼喊。
在这个无助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就向神呼喊，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啊，
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这也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所说的，
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
他说那个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
可是保罗找到了答案。
保罗手上有答案，
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所以无论是这张桌上的人还是使徒保罗，他们理解我们人的倾向，
无论这个桌上的人或者是使徒保罗，神都是清楚我们的情况。
我们就是常常偏离神的命令，而只有神才能够制止我们。
我们时时都是偏离了神的命令。
所以耶稣怎样的使我们脱离呢？
所以主耶稣点教我哋点去脱离咧？脱离咧？
耶稣借着他的死，他把我们心中的罪也致死。
主耶稣借住佢嘅死，亦都将我哋嘅罪嚟致死。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和他一同死。
当我哋相信佢嘅时候，我哋嘅就同佢一齐死。
然后他那一种牺牲的爱就吸引我们来亲近他。
呢种牺牲嘅爱就吸引我哋嚟亲近佢。
就是他那种无私的爱，让我们这个刚硬的心可以融化掉。
用他无私的爱，使到我们刚硬的心可以融化。
特别是当我们还在刚硬的心，我们还不顺服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是有刚硬的心不顺服的时候。
所以最终就是我们对耶稣的爱，才能够使我们不偏离神的命令。
我们藉着主耶稣的爱，是令到我们不偏离神的命令。
所以在本意上呢，这个人对神所说的话，
在本意上这个人对神所说的话，
就是说当我一心寻求你的时候，
当我一心寻求你的时候，
请你打开我的眼睛，
请你打开我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我能看到你的爱的伟大，你的爱的奇妙，你的爱的大能，
让我们看到爱的伟大以及你的大能，
让我不再愿意偏离你的命令，
让我不愿意去偏离你的命令。
所以你的命令本来是表达出你的爱，
所以你的命令本来表达你的爱。
然后我们看第二方面，
我们看第二方面，
深藏不犯罪，
深藏不犯罪。
所以十一节的下半部说，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十一节的下半部他说，免得我得罪你。
这呢跟第十节的下半部呢，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是同意的。
所以在十节 的下半部，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是同意的。
偏离神的命令就是得罪了神。
偏离你的命令就得罪了神。
所以两个人呢，他们都在尽量的要避免得罪神。
所以两个人都是尽量的避免得罪神。
可是他们的做法不一样。
但他们做法不一样。
第十节的那个人呢，他是用一心寻求神来不偏离神的命令。
第一个他是用一心寻求神而不偏离神的命令。
这一节的这个人呢，他是用他是用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以至于他不得罪神。
第一十一节那个人，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这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跟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的经历的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一个人是一心的寻求神，
当一个人一心的寻求神，
求神不要让他偏离，
求神不要让他偏离。
另外一个人，他是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
另外一个人是将神的话语藏在心
里，然后他求神教导他，
求神去教导他。
所以第二者呢，第二个人呢，我们可以比作是好像是一个要读博士的一个学生。
所以将第二个人比喻一个作为要读博士的学生，
他想在这个教授的这个门下学习。
如果他想从这个教授门下学习，
可是他还没有这个报读这个博士班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博士他的写作出版的写作，他都已经看过一遍了。
他未读这个博士班，去报读这个博士班之前，他已经将这个博士的大作是读一遍。
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博士，请这个博士收纳他在他门下学习。
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博士的教授那里，求他是收纳他。
你觉得这位教授会不会同意？
你说这个教授会不会同意呢？
很可能会吧。
好可能会。
即便这个教授不同意，
即使这个教授不同意，
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当我们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时
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那我们可以确定神会很乐意的教训他，
我们都好知道神会很乐意的去教训他。
所以呢这个人呢，他也敢非常的肯定，
所以这个人都非常肯定。
所以他就一口气呢，当他说求你教训我的时候，他也一口气呢赞美神。
当他说真的教训我的时候，一口气的去赞美神。
所以十二节说，耶和华 你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
这样的一个确定呢，就是神会教导他呢，我们也在十三节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去确定神会教训他，我们在十三节都看到。
因为十三节说，我的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
如果没有神的教训呢，那他就不能够把神口中所出的典章去教训人。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教训的话，他不能够用神口中的一切典章去教训人。
因为我们要教训神的话语，不只是像那个鹦鹉一样，神说一句他就做一句。
我们要学神的话要教训我们，不是好像鹦鹉一样，他说一句我们说一句。
你知道鹦鹉他只是跟着人说话而已。
知道鹦鹉只是跟着人讲说话。
那我们呢，是不是 要把神的话教导出来之后，也要教导怎样把神的话应用在生活中。
我们教导神话语的时候，也都是要将神的话语知道怎样去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神的话语。
所以需要我们有一定程度理解神的话语。
所以毫无犹豫的，就是我在教导就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也是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呼喊说，神啊求你教训我。
我们要向神呼喊说，神啊求你教训。
然后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神是愿意教导那些谦卑有个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的人。
我们都知道神是很愿意去教导一些是受教谦卑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
事实上神会让他的话语呢能够清楚的给教导那些比较迟钝的人。
而神也都会愿意将他的话语教导一些比较迟钝的人。
曾经有一个人就描述神的话语就好像是 一堆的水一样。
有一些人是描述神的话语是一堆水。
这一堆的水呢对小孩来说，小孩都可以走过去。
这些水呢，对细路仔来讲，他都会行过去。
可是呢，这堆水呢，也能够让大象沉落下去。
但这 一堆水都可以，一潭水都可以用大象沉下去。
意思说小孩子都能明白神的话语。
意思是说神，小孩子都可以明白神的话语。
可是如果你要挖去的话，神的话语是非常的深奥。
如果你要挖下去的时候，神的话语非常的深奥。
所以如果听了让我们心里有点觉得舒服的话，那我们听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心里更加舒服。
如果听到神的应许，我们心里更加舒服。
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过他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过他的门徒。
在约翰福音14:26，他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14:26，他这样说。
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是神自己呢，亲自借着他的灵，不只是教导我们他嘴里所出的每一句话。
我都用他的灵来教导我们去讲的每一句说话。
他也帮助我们能够想起，能够记住他的话。
也都帮助我们去想起记住他的说话，
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把这个话背起来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将他的话背起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周报上每一周都有这个本周经济每周经文，
所以我们周报上高有每周经文，
这些都是要我们背起来，
这些都要我们背起来。
如果你背起来，你说我背起来我很快就忘记了，
如果你背了之后好快，我背了之后好快就忘记了，
那你就要用刚才的这个祷告，这个向神的呼求来向神祷告。
那你就用刚才的祷告向神呼求祷告，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求你将你的话教训我。
很多基督徒已经做了这个见证，
好多人已经做了这个见证。
当他们在很紧张的状况当中，无论是病痛，
当时就很紧张的情况当中，或者是病痛，
或者是在极度的悲伤当中，好像失去亲爱的人一样，
失去心爱的人，
或者是说他们在伦理上、道德上必须要做重要的、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伦理上、道德上要做好大决定的时候，
圣灵就敞开了他新的这个仓库的门，
圣灵就敞开他心里边窗户，
然后把神的话语搬出来来教导他，
要将神的话语搬出来教导他们。
所以现在面对我们的问题，
所以现在面对我们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心里的仓库是不是装满神的话语？
我们的心里面的窗户是不是装满了神的话语？
或者是空空的？
或者是空的？
所以我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我记得在1994年一个早晨在长沙那个时候。
当我记得1994年一个朝头早在长沙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个人去中国旅游，然后从那个宾馆一个人过马路要到对面的一个车站。
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我由宾馆去行过去个巴士站。
然后我过马路的时候，
我过马路的时候，
那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我面前走过。
有一个人揸住一个自行车在我前面行过。
然后在从这个人身上呢掉下了一包东西。
在他身上跌了包东西下来，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把那个人叫说喂喂喂喂喂喂，
我就追住个人说喂喂喂喂喂，
可是他没有听，
但他听不到，
然后就很快的就有一个人跑过来了，
很快就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
另外一个人呢他跑过来之后，他就很快的说不要叫不要叫，
那人很快就说不要吵不要吵，
然后他就把那包东西拿起来，然后往里面看，
然后就将这包东西拿起来了，
他说有好几千块了，我们可以分了。
他说里面有几千蚊，我们可以分。
我当时的那个立刻的反应呢，就是我不要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分了。
因为神的话叫我不要偷盗。
因为神的话要叫我不要偷盗。
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
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
属于别人的东西我没有去想要得到。
所以我没有想过要得到。
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设的一个圈套。
后来有人跟我说，这个就是他们设下的圈套，
就是里面都是假钱，
里面都是假钱，
所以你分了之后你就有麻烦了，
所以如果你分了就有麻烦了。
你想当时在旅游的人呢，那几千块是很好用的，
所以当时旅游的人来说几千元是挺好用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心里提醒你的话，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你心里提醒你的话，
你很容易摇动，
你很容易摇动。
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
我们看第三方面，
自乐不忘记，
自乐不忘记。
然后我们看这第二张牌，第二张桌子的这个人呢，他在寻求洁净生活的时候，他表达出他心里的喜乐。
我们二号台这个客人他去寻求的时候，他看到他心里面的喜乐。
之前的人已经表达出他们在寻求这个洁净的生活的时候，神保守他不得偏离。
之前的人已经表达了他在寻求的时候，是神是保守他不偏离。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确定说神教导他神的教训。
第二个也都确定了神给他的教训。
然后他们也表达出他们在这个寻求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他也表达了在这个寻求当中他所面对的挑战。
一个人常常要偏离神的命令。
一个人要时时去偏离神的命令。
另外一个人常常会得罪神。
另外一个会时时去得罪神。
现在这个人表达出他寻求神是多么的喜乐的一件事。
第三个是表达到他寻求神多么的喜乐。
所以寻求纯净生活的喜乐呢，就是从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来开始。
寻求生活中的喜乐是当我可以学习到去寻求神的话语开始。
这个喜乐呢，用一切的财物来做相比。
一个喜乐是一种一切的财物来相比。
我们常常都知道也理解为什么人对财物非常的喜爱。
有些人是对于财物非常的喜爱。
因为有了财物，你就可以得到。可以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很多的事。
因为有财物，你就可以拥有好多嘢，都做好多嘢。
就好像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到的。
好似系冇一件事系做唔到噶。
那神的话语就是喜悦神的法度呢？怎样跟这个喜爱财物来做相比呢？
我哋点样系用神嘅话，喜欢神嘅话语同喜爱神嘅财物嚟相比呢？
神的话语没有给你好吃的东西。
神嘅话语冇乜嘢俾你好食嘅嘢。
神的话语也没有给你漂亮的衣服穿。
神的话语并没有给你漂亮的衣服。
神的话语也不会给你买一个大的房子给你住。
但是神的话语也不会说买一个大房子给你住。
神的话语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一个豪华的旅游。
神的话语不会让你去参加一个豪华的旅游。
所以表面上来说，我们喜乐喜悦神的法度神的话语呢，并没有给我们很好很快的回报。
所以我哋话，换句话嚟讲，要我哋喜乐神嘅话语，并唔俾我哋一个好快嘅回报。
可是，在长远来看呢，你所得到的呢，并不是财物所能给你的。
但系你长远嚟讲，你所得到嘅并唔系财物可以俾到你嘅。
你可能听过一个会计师的故事。
或者你听过一个会计师嘅故事。
老板叫他要做另外的一个假账本。
老板叫佢做一个假账本。
啊，不做的话，他必定会被开除。
不做的话他就会被开除，
所以最后他还是不做。
但最后他都是不做。
可是离开了这个老板，他会找到神给他预备更好的一份工作。
但离开了这个老板之后，他找到一份神给他预备更好的工作。
或者你也听说过有那个摄影师，
或者是有一个摄影师，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人拍照，
帮人哋影相。
可是如果有人找他去拍裸照的时候，
或者但如果有人叫他拍一些裸照的时候，
那他不借这个单子他就没有收入。
如果他拒绝的话他就没收入。
可是神为他安排更好的一条路。
但是神会为他安排更好的一条路。
所以如果我们财务是借助没有行道，没有行在神的这个喜乐神的道路上的时候，
如果我们得到的财物不是行在在神喜乐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如果我们的喜乐是从喜爱神的话语而来的，
如果我们的喜乐是从喜爱神话语而来的话，
这个喜爱是长久与我们同在。
这个喜乐就会是长久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种财物是没有尾巴跟着的。
因为这些财物是不会有尾巴跟着。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所以追求财务的时候，必须要注意我们走在神的法度上。
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追求财物的时候，我们都是行在神的法度当中。
或者说我们走在神的法度上是我们最主要的护照。
或者是这样说，我们行在神的法度当中是我们最主要的护照。
财务是第二，在后面远远的跟着。
财物是在后我们后面远远地跟着。
有一次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一个比喻。
有一次主耶稣教导他们同一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
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然后有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傻呀？
当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蠢人啊？
他遇见了这个宝藏，然后为什么不立刻拿走呢？
这个人遇见这个宝藏，为什么不立刻拿走呢？
为什么还要再放回地里把它藏起来？
为什么要摆在地里面将它藏起来？
而且还要大费周章的去卖掉变卖他所有的一切，
而且是大费周章的变卖他所有一切，
再回来买这块地，
再回来买这块地。
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上所教导的，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上高所教导的，
就是说这个宝贝就是神的国，
这个宝贝就是神的国。
我们对这个宝贝的喜爱超越对所有一切的喜爱，
我们对这个宝贝的喜爱是超越一切所有的事，
所以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所有的，
我们愿意放弃一切我们所有的
来换取这个宝贝，
来换取这个宝贝。
可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的话，
如果得到这个宝贝的话，
就是进入神的国度的话，
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手段，
我们不能够用其他的手段，
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行，
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行。
所以因为这个人他喜爱神的法度，
因为这个人喜爱神的法度，
他默想他看重神的道路，
他默想也都是看重神的法度，
不然的话他很容易就会忘掉，
如果不是他就容易忘记了。
你可能会猜疑，为什么一个人他喜欢一个东西，他怎么那么容易会忘掉呢？
你会猜疑一个人这么喜欢这件事，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们必须被提醒自己，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我们的本性并不是走在神的法度上，神的道路上，
我们的本性并不是神行在神的法度和道路当中，
我们的本性乃是活在我们的肉体有罪的方式上，
我们的本性是活在我们的肉体罪的方面，
我们常常选择的道路是最方便的道路，
我们时常选择最方便的路，
即便违背神的话语也不在乎，
违背了神的话语也不在乎。
所以在过去这两个晚上，我们一部分人有来听了这个婚姻讲座，
所以过去两个晚上我们一部分人是听这个婚姻的讲座，
我们也学习了这个被恩典充满的婚姻是怎样的一个婚姻，
我们都学习到被恩典充满的婚姻究竟是什么的婚姻，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下苦功，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下苦功，
就好像你栽种那个漂亮的花的时候，花园漂亮的花园的时候，
做一个好漂亮花园的时候，
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拔野草，
你必须要努力地去拔咗啲野草，
不然的话那个野草会高过你的花，
如果唔系佢啲野草就高过啲花，
所以我们需要去努力，
所以我哋需要努力，
所以让我们所在这个婚姻讲座中所学习到的，如果要它扎根的话，
我哋喺呢个婚姻讲座当中，我哋知道如果要学习要扎根嘅话，
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的默想神的圣词，单单看重神的道路，
唔系净系默想神嘅信实，仲要单单系睇重神嘅道路，
我们还必须要去实行出来，
我哋必须系实行出嚟，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然后因为得到了果效而喜乐，
我哋要经历佢，因为得到果效而得到喜乐，
因为你单单听，单单去想，你没有去实际的去实行，
因为你单单听，单单去想，冇实际去行动，
这个观念还是非常的抽象，
这个观念都非常的抽象，
可是你行出来的时候，
当你行出来的时候，
你体会到它的果效的时候，
当你体会到它果效的时候，
这个观念已经变成你的，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
这个观念就成为你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建议呢，你有两三对的夫妇呢能够在一起，
我们建议有两三对夫妇能够一起，
彼此的提醒，
彼此的提醒，
特别是我们在这两个晚上所学习到一些宝贵的一些原则，
特别是这两个晚上我们所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原则，
雅各书雅各在雅各书提醒我们，
雅各在雅各书提醒我们，
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相貌如何。
所以要免得我们忘记神的话语，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去实行它。
免得我们不记得神的话语，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去法行他。
然后最终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个在神的法度里面的喜悦。
我们最终就会看到在神法度，我们体会到在神法度当中的喜悦。
所以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问问自己，
我们再问问自己，
我们想不想有一个洁净纯洁的生活？
我们想不想有一个洁净纯洁的纯洁的生活？
为什么要呢？肯定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想利益关系、利害关系。
我们时时都是想去利益利害的关系。
因为要得到这个纯净的生活不容易。
得到这个纯净的生活是不容易。
所以你必须要想到，要为了什么要得到这个纯净的生活？
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个纯净的生活？
简单的来说，
简单的来说，
一个字的答案，就是要我们要蒙福。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蒙福，
就是这个福气，
就是这个福气。
所以如果你我们回到诗篇119篇的第二节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119篇第二节的时候，
那里说行为完全，
他就说行为完全，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第二节说，
第二节话，
遵守他的法度，
遵行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所看的，
因为刚才我们所看的。
所以我们怎样的让我们的生活纯洁呢？
我们怎样我们生活的纯洁呢？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就是遵行神的话。
问题是即便我们一心的寻求神，
问题一心，就算我们一心的寻求神，
我们常常还是偏离了。
我们时时都会偏离。
即便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
即使我们将我们话，将神的话语藏，
我们还是会得罪神的。
我们仍都会得罪神。
所以好消息呢？
所以好消息
就是圣灵给我们能力来活出神的话语。
就圣灵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神的话语。
然后耶稣就好像就是一个好牧人。
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好牧人。
每一次我们偏离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拐杖把我们拉回来。
每次我们偏离的时候，他用我们的拐杖将我们拉回来。
每次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
每次我们得罪神的时候，他用我们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
不只是这样，当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
不单止是这样，当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
他的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
他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的灵就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
他的灵就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
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
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这个话，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而且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而且他说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这个水就是圣灵的象征。
这个水就是圣灵的象征。
然后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皮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你，
好多时我哋话我爱你。
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心寻求你，
好多时我哋话我哋一心寻求你。
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好多时我哋话我哋基督徒。
可是我们所做出来，我们所活出来的却是另外的一套。
但我做出嚟活出嚟系另外嘅一套，
以至于我们心里非常的痛苦。
令到我哋本身系心里边觉得非常嘅痛苦。
有这种痛苦本来是好的。
有呢种痛苦本来系好嘅。
表明我们心还没有远离你。
表明我哋嘅心并冇远离你。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哋。
让我们可以不偏离你。
让我哋唔偏离。
让我们可以不得罪你。
让我哋唔得罪你。
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因为你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承受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
让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蒙你接受，
因为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蒙你接受。
我们今天的身份乃是你的儿女，
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你的儿女。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